大家早安。我们一起翻开主的话好吗？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真的很不好意思，每次呢就到那个聚会那天才能把经文给你们了。那么今天早上那各位来之前都读过吧，那没有读过的人你们回去可以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书非常美的这本书哦。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本书就讲到哈拿的故事了。那哈拿的故事呢，很多人会知道这个故事哦。哈拿他不能生育，然后神接着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叫撒母耳。那撒母耳呢，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中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们的士师领袖啊。那么当撒母耳做整个以色列的士师的时候呢，那非利士这个敌人没有办法侵攻以色列啊。所以在讲到这么伟大的这个撒母耳先知，然后后来又讲到撒母耳高莫这个大卫君王的事情啊，整个撒母耳记上记下啊都是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的大背景的前面啊，是先讲到谁的故事？有一个软弱痛苦的妇人啊，她不能生育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有时会问，哎，为什么在讲这个君王的故事、先知的故事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哈拿的故事开始啊？为什么不马上就讲哦？一个好像摩西的故事，两个利未人结婚就生出摩西。有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是中间他忽然出现，对不对？从北方下来，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哈拿的故事呢？所以要强调的就是从一个很软弱无助的一个背景开始，然后延伸有一个伟大的以色列的故事，先知的事、君王的事，都是从什么一个妇人她不能生育的痛苦，她怎么仰望神，然后从神那个地方他得着应允的事情，成为了这个伟大先知君王故事的背景。那所以我要跟我们姐妹们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痛苦，也更不要轻看我们的难处。不管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单身的难处啊，婚姻的难处啊，不能生育的难处，孩子的难处，或者是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些创伤，一直到如今呢，我们没有办法得解放，也到现在还是挣扎的那个难处。各位一定要知道，在你的面对的那个难处，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蒙受应允，然后在那个事情，那个你的心灵怎么领受神的应允的那件事情上，要把你带到你人生过后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祝福。那个祝福呢，我可以跟各位说，可能是跟列邦万民有关系的，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事情。所以各位看圣经一定要这样看。有时候我们只有喜欢看伟大的故事，活在梦中，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主要成就伟大的事跟我今天面对的难处痛苦是有关系的。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听过牧师的见证啊，我每次分享我姑姑的见证啊，我姑姑是单身的啊，她40多年为着我们朱家去祷告。那她长大的过程当中啊，那还有4个兄弟啊，我父亲是其中一个。那然后生了她呢，然后她过后有一个妹妹是被送走啊，从小养不起嘛。那姑姑呢，就一个人服侍整个家，父母4个兄弟，帮他们洗衣做饭，什么都给他们。然后兄弟们长大有家庭了，对不对？但是姑姑是单身，单身有时候也没有为他着想，有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叫他付钱，可是孩子长大了，好像就是有点提示他哦，孩子要上大学了，好像叫他给红包。 有时家庭啊需要钱的时候呢，啊，就跟他借啊，借了有时候有还，有时候没有还，这样啊，啊，因为他单身嘛，单身用什么钱啊，对不对？那我们有家庭，我不懂各位背景有没有这样啊？那我其实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处境，你已经是很痛苦了。然后再加上自己所爱的人，那好像不理解你，还占你便宜的时候呢，其实你有很多的痛苦、委屈在你的心中。那这些过程当中呢，神做什么？那他只有这样的默默的为着我们诸家这样祷告，一个一个祷告，40多年了还是这样做啊。那现在我们诸家有1/3是信徒，然后当中有2个。侄儿是牧师啊，我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朱牧师也奇妙的，就是我的整个的生命怎样被主使用啊，到处去，真的是好像列邦万民这样祝福我们海外华人。我知道在我的蒙恩里面有一个背景，一定有一个他为我祷告的，可能他不是为我祷告，他是在他的痛苦里面，他怎么仰望神。因为可能我的出现是到后面才出现，对不对？但是我的姑姑是这个过程当中，她默默耕耘的服侍家庭，把自己的苦楚交给主，从主得应允、得安慰。对不对？很多的这些故事呢，她有时候跟我说，有时候她很委屈的时候啊，她在家里面就是一边做家务啊，一边痛苦，然后呢仰望、祷告主，交托给主。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知道主累积那个祝福，然后他的恩典，他身上借着他祷告的那个，他蒙受应允的那个恩惠，临到他的家族，临到了我。那我今天身为他的侄儿，也是很敬重他啊。虽然姑姑活到这把年纪，有时候他稍微有自己的软弱啊，有一些地方啊，但是我是知道我的蒙恩里面一定有先人他们。经过的那个过程，仰望主就成就出来。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的难处痛苦，我真的跟各位说、哦、不要把自己的痛苦放大，其实就是在你的痛苦里面神要成就伟大的计划。但是重点是你怎么把那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你的需要也好，难处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面前圣化是最重要的、哦、我们一起看哈拿的故事、哦、那撒母以法莲1:1啊，以法莲三地的拉玛啊，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啊。各位，2节，他有2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啊。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啊。原来上帝叫哈拿不能生育，里面有上帝伟大的计划。然后4节，以利加拿啊，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各位，这句话很重要。谁使哈拿不能生育呢？谁许可那个痛苦在他身上？耶和华上帝啊！因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人的情感在问题当中不能理解。对，但是我圣经我们继续看，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计划。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他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各位，今天我们的痛苦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对头啊！我们的对头，如果今天来说是谁？谁看不见的撒旦，对不对？所以天天控告我们、羞辱我们的那个，接着我们的软弱啊，就是再加上给我们伤痛的这个撒旦的工作。那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他对他的爱是源源不断的哈，没有停止。各位，如果是你满足不满足啊？有些人说老公爱我就好了哈，管他生孩子不生孩子啊，那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对哈拿起码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比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啊。 这人的心灵有问题的时候，连身体也是啊，超重都有问题。丈夫，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冤屈不解放，也是上帝许可的啊。所以他们在示罗吃完后啊，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坐在自己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很伟大的祷告。这样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是要叫他成为旧约所讲的拿西亚人。拿西亚人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他的嘴唇不沾酒，在以色列人当中被分别为圣侍奉神的一个族类，拿西亚人。所以他就回复这样的祷告。那哈拿在神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那时候以利祭司长，我们都知道以利祭司长他是很糊涂的啦，你们都知道他做祭司的时候，事事的时候，以色列没有什么默示都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他看哈拿的嘴唇，原来哈拿心中默默的祷告，不动嘴唇不出声，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那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那以利也误解他啊，那对祭司长认不出人像神倾心吐意的那个样子啊，就以为他是属肉的。那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心里愁苦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跟神祷告，把我们的痛苦带到神面前，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运准你向他所求的。”那所以以利现在把神的应许讲出来，赐福他，愿神运准你的请求。那哈拿说：“愿卑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不带愁容。各位，很重要的是他听到了神的应许之后，他得释放了。然后下面我们不用讲了，后来他就回去你们知道了，第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说这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各位，我们思想几样东西第一，我们要思想的什么？我们要思想哈拿的痛苦，哈拿的痛苦。那各位，哈拿的痛苦是来自哪里？这一点 很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来自一个需要，他想要生育，那他不能生育呢，带给他的那个羞愧，所以在这个需要没有得满足的时候呢，他的心不得安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需要呢，是耶和华上帝放在他里面的，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呢，她的丈夫无论怎么爱她，她不能得满足，那她丈夫也不能理解。如果我们按情理来讲，那你有丈夫的爱了，不比十个孩子更？如果现在给你十个孩子，我们另外想十个孩子给你，丈夫不爱你，你开心吗？对，我们按这情理想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丈夫的爱比我有生孩子，但是因为这个需要是上帝放在他心中，所以呢，这是不能理解的一种羞愧冤屈就还没有成就出来，就是你不能让你的使女这样的被羞辱，这么痛苦，所以他就一直的不开心那不能，也不能因丈夫的爱得满足。所以圣经在这里呢，没有说上帝就责备他，你这个女人为什么你不满足啊？为什么你已经丈夫爱你了，为什么你还不满足啊？对不对？圣经没有，反而没有这样谴责，对不对？所以 我们会知道，因为他的请求，他的需要在神面前是合理的，神愿意要应允他，但是怎么应允他是关键，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应允他是关键，所以这个是他不能生育的痛苦。那下面呢，更明显的，他的痛苦加增，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对头，有一个对天天激动他，天天抱着孩子啊，你看多么可爱，不像有些人啊，一个都生不出呢。他是年年生，那比利拿是很能够生育，对不对？那么在人的一个羞辱之下，他的痛苦就是加增的。有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呢，特别也是因着单身自己也很痛苦啊，特别到了30、35、40岁啊，不但也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那还每年的参加朋友的这些婚宴啊，去 baby shower 啦，孩子满月啦，一年好几次这样，每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心好像被刀割这样啊，很多的理，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实在是还没很想有孩子啊，那有时看到教会里面孩子呢，你一年三次都有孩子幼洗啦、受洗这些，就是玩在一起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啦、家婆啦、家翁什么，哎呀，你们几时生？几时生？好像这样的，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呢，其实马上一个痛苦。有一个姐妹她一直要生育，但不能生啊，那很久了。家婆说：“你去做工啊，你反正不能生孩子，做工何等痛苦，对不对？你对于姐妹来讲啊，就你有一个欲望，一个需要，再加上旁边的人不理解的时候呢，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有些的，那有时候生孩子的很好吗？有生孩子也有孩子之苦，对不对？尤其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孩子长大误入歧途的时候呢。”有看到其他的孩子在教会好好的，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很健全健康也很懂事的长大的时候，心里面一直有谴责，是不是我教孩子教的不好还是什么。那各位，这些呢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叫你的伤口加重的啊。有，其实呢我们的对头是谁？我现在要讲不是那个环境，不是那个人，其实是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仇敌，对不对？你看不见的属灵的仇敌，那总是接着你的那个伤处，那个已经伤痛的地方，又加重暗示你，也借着人的话加害于你啊。所以啊，叫你很痛苦啊。所以你要知道，激动你的不是神，不是人，是堕落的天使。那他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他要做的东西是叫你误解上帝的好意，看不见上帝的美意。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痛苦当中就的时候呢，他们起一种意念说：“哎呀，我不可能蒙福的，我不可能得到我要得的。上帝给每一个人人要的东西，只不过不会给我。”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知道，撒旦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你接受这个意念，你接受这个意念。我要各位明白，很重要是，你问为什么上帝要许可这个对头这样的激动，哈娜，各位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东西，因为神一定要借着让他把他的苦情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的需要。哈娜的需要要在神的面前被圣化，你们了解吗？如果没有这个被激动有加重的那个痛苦，人只有在那边埋怨为什么我命这么苦，为什么这样？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跟你讲，你埋怨命这么苦啊，为什么我这样啊，哀哼啊，就是你还没有到尽头，你还没有到尽头，你还是充满你自己，你心里面还没有放下你自己，单一的要来到神面前，是你加重那个苦情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所以撒旦的工作也是上帝使用的，撒旦是要加害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他 还有他伟大的计划，借着人的那个受这个堕落的天使的控告羞辱来的时候呢，加重他的苦情，把他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然后很重要的是，他的需要呢没有错，的确是神给他的，但是那个需要要怎么被圣化，这是很重要的。上帝要圣化我们。所以那时候呢，我可以跟你们说，哈拿被激动的时候呢，不管哦，就是你要跟我的丈夫讲，跟谁讲，好朋友讲，没有用的。我不懂各位有没有被带到这个情况的，你最爱的人你跟他讲也没有用，你也知道只有我带到神面前。如果你的生命你的痛苦能够把你带到那个地步的话，感谢主，感谢主。各位听得懂牧师在讲的话吗？如果你的痛苦只是叫你在那边哀哼，不能前进，发牢骚埋怨，那没有用，你还没有遇见神。你要遇见神，在你的痛苦当中遇见神。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了，所以哈拿把他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就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又面对多一个难处。现在还有谁？还有以利祭司长，以利祭司长也特别蒙蔽，对不对？原来哈拿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呢，那他是认为他是喝醉酒，所以他不能分辨人的金钱跟喝醉酒那不一样。那么这个以利是祭司，大祭司代表上帝啊，代表上帝。所以如果我们会发现了一件事情，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当一个人真的已经单一的要面对神的时候呢，他不受人的话影响。你们了解吗？那哈拿就以利怎样的误解他，这个妇人要喝酒到几时啊，不受伤。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是单一的要面对神啊，你不会想，哎呀，牧师讲的话给我压力，哎呀，小组长讲的话给我伤害，不了解我就不会。因为你只有要面对主，如果你不是要面对主的人，一讲一点点的时候呢，受不了。我跟你们说，这个是你的心灵的光景来的。你绝对要在读哈拿的故事的时候，你问你有没有被带到那个处境。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哈拿的痛苦啊，第一，丈夫不理解；第二，加上对头给他的刺激；还有第三，什么祭司长也误解他。那这些都是将哈拿从一个自我可怜、自我痛苦的光景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被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哈拿来到神的面前呢，蒙受了四个应允。我们很喜欢应允嘛，安设是，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给各位看，从这个经文，哈拿来到神的面前蒙受四个应允。如果我问各位，哈拿蒙受什么应允？你们马上会说什么？一般人说，他生了撒母耳了，对不对？一般人都会这样想。不是，不是这个线啊。这个四个应允是今天讲到的重点，我请各位记下来。第一，最重要的应允是什么？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向神祈求儿子的这件事情甚化了，甚化了。原来各位，他只是要求一个儿子的，一般人都会祈求的。但是他现在向神求什么？我向神求的这个儿子呢，是一个拿西亚人，剃刀不剃他的头，对不对？他的终身要在耶和华身边，所以他生了他，喂奶完了之后呢，把他放在圣殿里面。各位，你要蒙受神的应允的第一是什么？我们带了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苦情来到神面前。你们知道，你们第一个应允是最重要的。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向神祈求的没有错，那个需要，但是那个需要呢，圣化，圣化。各位，透过这个哈拿求儿子的事呢，神把自己的心意向这个妇人显明。是要这个妇人看见，其实以色列当中啊，缺乏的不是多一个男丁，你多生一个儿子又怎样？你要生怎样的儿子？重点是这个。 你要生哪些人？因为现在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祭司长也软弱，以色列民没有人听到神的声音，对，都是随机的形式，按着形式来敬拜神。有哪一个人真的敬畏我，分别为圣，活得不一样，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行事的？所以呢，一个痛苦的妇人反而会明白神的心意，一个在圣殿里面的伟大的大祭司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们了解这句话，这是一个悖论，一个矛盾，或者这样说，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姐妹们，我牧师为什么跟你们讲 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就说，哇，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你们的命的那个苦，或者你们一根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件事情呢？神要显明拯救列邦万民，造就他的教会伟大的事，那个事情好像在我的姑姑的身上，所以那个是你在痛苦里面你没有想到的。我们人的心是没有这样广阔，对不对？但是我们从一个哈娜的故事，我们看完整个撒母耳记，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整个撒母耳记要从一个痛苦的妇人、微弱的妇人，她的问题，她被激动痛苦的事来开始，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婚姻也，求儿女，求家人健康，求家庭幸福，你一定问，那你求这些东西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求这些东西呢，跟神的国度有什么不一样？各位基督徒呢，你要蒙受上帝最美的应允，你绝对不能逃过这个第一点。这个第一点是应允中的应允来的，实在是如此。不过有些人有听过这个见证吗？我有三个孩子嘛，每次我讲我的 小儿子呢是最淘气的，他是师母怀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服侍教会最艰辛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教会很多问题，弟兄姐妹很软弱，在那个过程师母两次，他怀他二月的时候排血，怀五个月的时候又排血，我们以为这个孩子就是应该是得留保不住了哈。那时候我心里面是祈求主，我说主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生下来哦，就是献给主。当然我的三个孩子都献给主，但是因为那个的难处，那对不对？我让他成为一个牧师。让他成为这个能够明白人心的哈，这孩子生来就是很特别的啊，生来有些人就知道给了特怎么特别，给主日学老师很多麻烦哦，所以我师母每次讲这个孩子给我又爱又恨啊，那就哎，他的恨他的就是他恨是很强的字啊，就是。回来鞋子衣服全部就放在那边，然后就拿球来踢，肮脏的袜子全部丢在地上，然后就他是做这个东西做完了没有收，然后去做另一个全部忘记掉的，他是只有这样的，全部人在他后面清理他的粪便，都是好像这个意思啦，就是他弄脏的很多东西，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很粗心，然后呢只有管当下，这个孩子，但是为什么弄到师母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呢？但是有时候忽然间就跟妈妈会谈心啊，就可以讲话，没有像前面两个孩子比较，所以有时候又好的时候师母又很爱他啊，那懂我的心，跟我谈话这些，但是又弄我气的时候，就给我那种情绪受不了他那个东西，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孩子啊。然后他的手脚就是很发达，踢球是很厉害，然后跟什么人，华人、马来人什么，他我的孩子十二岁，今年十二岁，他没有到十二岁，他是原来12月29号就最后要过，原来应该是新年生的，就还没有新就生的那个孩子，这孩子呢，我就说主啊，这个孩子呢， 什么人都能接触。但是每一次呢，我就看他的调皮里面有主的计划，他的那个长处也有主的计划。所以每一次我跟师母讲着，然后我心里面记得我们要生他的时候经过这个事情，其实刻在心板可能很久了，已经12年了。我们怀他的时候是这个孩子呢放在我们身上的印象。所以我跟各位说，有时候各位经过一些难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放在心中你祷告的事情，你不要向主就是好像对主好像怀着冤屈，好像这样，主啊你不会回应我，绝对不是。我跟你们说，哈拿他这个祷告，这个的第一个应允啊，然后第二个应允是什么？以利口里面说，你平平安安去吧，愿耶和华应准你的祷告，是第二。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应许，对不对？跟他一讲了之后呢，他很，第三个应允是什么？第三个应允是什么？他的心不再愁苦了，脸上不再愁容，他就开始吃了。各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痛苦当中，他们听到神的应许，姐妹，上帝爱你，他的好处不在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要赏赐你，弟兄，他与你神与你同在，他要成就你心里面的所愿。哎呀，不会的，上帝不给我的啊！不懂为什么你觉得不会，因为很久都没有给我，或者是因为我的生命不够属灵，上帝不会给我。好像你对神给你的话啊，有时候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哎呀，牧师讲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别人身上会发生的，那个不好就我身上会发生。你们知道啊，这个心是什么吗？你们抗拒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信神的应许。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不能信神应许的体质啊，只有信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不好的那些事情，这些东西刻印在我们的心。各位，这个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你真的确认的话，我们的人生里面所遇到的很多不好的事情，你去确认的话，都是神的祝福。你没有那个问题，你会来到主的面前吗？各位有没有问过这句话？如果我们丈夫还没有信的，对不对？如果你丈夫不给你这个压力，然后逼迫你，你信心，你会有这样坚固的信心吗？可能你会爱世界，可能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那个难受是会有，但是你没有想到那个问题本身有重大的意义。重要是你从哪里得安慰？你是得从那个结果要得安慰，你等待的结果要得安慰，还是你从神的应许、神的话得安慰？这是重点。所以哈拿从神的应许得安慰了，第二，然后第三，他蒙受的应许是他的心灵，然后他心灵得解放了，面上不愁容，他开始吃饭。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得医治啊，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你明白了神的旨意，确信神的应许，得医治啊。然后最后第四才是什么？他得到撒母耳这个儿子。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把得到撒母耳这个放最后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其实这个 不能算是一个这个应允，这个只是一个结果，必定要发生的一个结果。重要是前面三个应允，对不对？儿子呢，上帝赐福你，对不对？你怀孕就生子，就是这么简单的事。但是你的内心在你的痛苦中面对神得转变得安慰，那才是最重要的应允呢。这是我给各位的蒙受应允的四部曲来的。那么第一，我们思想哈拿的痛苦；第二，他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蒙受什么应允；然后最后， 最后我很简单，最后的信息是什么？最后的信息就是哈拿的赞美。哈拿赞美在哪里？各位，你们翻到第二章，这个很长啊，我们就不读了哈。各位已经有读了，对不对？但是各位，第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的祷告也，哈拿的赞美，他的赞美一句话来讲，就是神怎么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对不对？一句话来讲，这十节的经文讲的是这个。你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说，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对不对？有时候他不马上做，不代表他不做，但是他不马上做的时候，他要成就的那个事情，对不对？他要把羞辱归给撒旦，对，把荣耀归给自己和自己所喜悦的人的那个过程，对不对？各位每次看电视连续剧啊，其实 重点不是最后好人皆大欢喜，坏人就是被惩罚。最好看的地方是哪里？那个坏人坏透的时候，坏得不得了，骄傲得不得了，对不对？哇哇，坏到你受不了，哇！下一局我要看他的结果是怎样，对不对？每次那个，然后这个呢，最后那个恶者他受羞辱，然后好人，对不对？他得到清白，不一样。这个，所以那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对不对？勇士以为靠的是弓，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确实的，所以你看，有勇士，还有跌倒的人。强盛的人夸耀他们的强壮，他们的骄傲；这跌倒的人其实以力量束腰，一直忍耐等候主。素来饱足的，第五节，凡做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他很奇妙啊，就生了一个儿子，说自己生了七个儿子，什么意思啊？这个一个儿子啊，真的拿走我一生不能生育的一切的羞辱。各位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好像生了七个儿子了，那了解吗？然后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是很奇妙的啊。哈拿的他的赞美，他是好像夸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痛苦，因为自己的软弱痛苦是叫他更加的依靠主，最后看到神的信实。然后第七节，你看，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要因自己的软弱、痛苦、无助来感到羞愧，反而是因为你软弱痛苦的地方叫你更加的要依靠神，这是我的重点来的。真的谦卑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我这次门徒培训也特别讲这个信息，对不对？那如果各位比较有条件的、有能力的，那你们要谦卑的被神使用，让神来使用。对，上帝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所以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圣化。我特别讲这个信息啊，其实也是要安慰大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有一些难处、痛苦里面，我们一直觉得神不会应允我们的啊。我们有时候受着，其实我们自己有受控告啊。其实你看哈拿要的是什么？哈拿的心思，他真要的一个儿子吗？其实人还是真需要的是上帝亲自向他说话，重要是这个。你能够把你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有上帝的应许也向你发声，你能够接受阿们，谦卑在主的面前，那个时候在灵里面你的问题已经结束了。然后在实际的情况，上帝会使你升高，这上帝会做的事情。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短短的这个分享里面，主你给我们应许，安慰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 是坏事，都是主你带着良善的意念意识来成就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主。主愿主透过我们的软弱痛苦得到最大的荣耀。主，我们愿你的道大大的激励我们，也使我们的心更加的谦卑，不要让我们在我们的难处痛苦中变得刚硬，乃是变得更加的依靠主。主，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阿们。